们继续读《使徒行传》二十六章。我们从第一节。我们读到第五节，第一节到第五节，使徒行传二十六章一节到五节。
亚基帕对保罗说：“准你为自己辩明。”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：“亚基帕王啊，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，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诉，实为万幸。更可信的是，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，所以求你耐心听我。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，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独和，犹太人都知道。他们若肯做见证，就晓得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。”
这一节圣经，这几节圣经我们上一次已经交通过，主要是交通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，这是上一次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要读到保罗，就是第四节：“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，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。”自幼就是少年的时候，他为人如何，是按照我们教宗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。上一次我们也交通过什么叫法利赛人，犹太人中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。那么今天我们就说，保罗说他自幼就成为了法利赛人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邀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请我来读《使徒行传》的二十二章。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二章，我们从第一节。我们读到第五节，《使徒行传》二十二章一节到五节。
诸位父兄，请听，我现在对你们分诉。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，就更加安静了。保罗说：“我原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长在这城里，在加玛列门下，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热心侍奉神。”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，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，直到死地，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。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。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，往大马士革去，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。
好，这就是保罗说，他说我原是犹太人，因为他生长的时候是罗马帝国统治了以色列这个国家，已经灭亡了，是罗马帝国统治，所以他生下来他就是罗马人，他也是罗马人，国籍来讲他是罗马人，按照他的祖先的是犹太人，祖先是犹太人，所以他是按肉身体来讲他是犹太人，按骨骼来讲他是罗马人。比方说今天有个中国人到了加拿大来，他生了一个儿子在加拿大出生的，那么这个儿子按照肉体来讲父母都是中国人，他应该还是中国籍中国人，但是他在加拿大出生他就有加拿大的国籍了，所以他是加拿大的国籍。保罗 他是罗马人，是罗马国籍，他是罗马是统治的时代出生的，但是他出生他的父母祖先都是犹太人，所以他说我就是犹太人，我原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长在这城里，这个城就是耶路撒冷，他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但是他长在耶路撒冷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。加玛列是犹太人中间专门教导摩西律法的人，他就受他的教导，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热心十奉神，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。那个时候的犹太人，他们如果他是法利犹太人中的法利赛人，那他就是热心的侍奉神，按照律法受教，就是要守摩西律法，这是法利赛人一定要守摩西律法。第四节，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，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，只是大祭司和总老众长老可以给我做见证。那么我们知道大祭司和众长老就是当时管理犹太人的掌权的这些人，他们就知道保罗从幼年的时候就在耶路撒冷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，所以今天我们要把加玛列这个人要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，他是一个什么人。现在请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五章，使徒行传第五章，或者我们稍微多读一点，我们从十七节开始读。我们要读到要把这一章读完，十七节把这一章读完，把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七节读完，读到四十二节。
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，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，都起来满心记恨，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，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，说你们去站在殿里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。使徒听了这话，天将亮的时候就进殿里去教训人。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，叫其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，就差人到监里去，要把使徒提出来。但差役到了，不见他们在监里，就回来禀报说：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，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，及至开了门，里面一个人都不见。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，心里犯难，不知这事将来如何。有一个人来禀报说，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。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，并没有用强暴，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。带到了，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。大祭司问他们说，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？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，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 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，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，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一个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，想要杀他们。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，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，在公会中站起来，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，就对众人说，以色列人啊，论到这些人，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。从前丢大起来，自夸为大，服从他的人约有400，他被杀后，服从他的全都散了，归于无有。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，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，引诱些百姓跟从他，他也灭亡，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。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，任凭他们吧，他们所谋的所行的，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，若是出于神，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，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，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，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，就把他们释放了。他们离开公会，心里欢喜，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。他们就每日在殿里，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，传耶稣是基督。
这个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早期。那个时候，彼得、约翰，他们有神迹，医治好了一个人，所以这个神迹就引起了很多犹太人，就相信彼得、约翰他们所传扬的从死里复活的基督耶稣。这样，那么公会，那我们就知道是受到大祭司还有这些长老控制的。那么大祭司这一批人大多都是撒都该人，他们就把使徒抓起来关到监狱去，准备办理他们。可是当天晚上天使就把他们放出来了，而且要他们到殿里面去继续传讲主耶稣。所以第二天早晨，祭司长长老这些又去把他们从监狱里弄出来的时候，监狱里没有人了，他们都害怕，这些人到哪里去了，看门的还在门口看门，但是是天使把他们放出来的。后来有人说他们现在正在殿里教训人，所以这样他们就把他们这些使徒就带出来了，带到大祭司那里。好了，大祭司说，我们不许你们奉耶稣的名传讲，为什么你们现在还在教导？他们就说了，这就是彼得就说了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，我们只能听神的，你不许我们讲不行，我们就是要传讲主耶稣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公会的人就是大祭司、祭司、长老这些文士、法利赛人，包括撒都该人，都非常恼怒，就想要把他们杀掉。就突然有一个人，就是这里说的加马列。加马列就是保罗从小就是接受他的教育，他是专门在犹太人中间讲摩西律法的，他就说话了，他就劝他们，不要把他们杀掉。而且要跟他们讲，如果他们是出于神的，你们做这样就错了，如果不是出于神的，自然神会败坏他们，他们就听了他的劝了。所以这个加马列当时在犹太人中间 是相当有力量的一个人，说话很有力量。他就把这些大祭司、祭司长、长老、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都说服了啊，所以他们就把使徒释放了啊，把他们打了以后释放了，要他们不要再奉耶稣的名来传讲了啊。所以保罗这里说到，我们就看到这个加玛列在当时是很有在犹太人中间是很有势力的、很有权柄的一个人，他们都很听他。保罗就是在他的教导下，他是法利赛人，所以保罗自幼就成为了法利赛人啊，在他的教导下。那么法利赛人他们是逼迫主耶稣的啊，不许基督徒。那么我们再看看啊，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七章，54节，我们读到60节，54节读到60节。
众人听见这话，就极其恼怒，向斯提凡咬牙切齿。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就说：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神的右边。众人大声喊叫，捂着耳朵，齐心涌上前去，把他推到城外，用石头打他。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，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提凡呼吁主说：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：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说了这话就睡了，扫罗也喜悦他被害。
好，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斯提凡是第一个受迫害被石头打死的。那么在打死他的时候，有一个少年人叫扫罗，就是保罗啊。保罗原来名字叫做扫罗，扫罗这个名字的意思我们曾经说过啊。那么因为在旧约也有扫罗那么他的意思就是祈求的意思，盼望的意思。以后叫做保罗，保罗的意思就不同了，保罗意思就是小了，不是大了，好吧。那么这个扫罗当时是一个少年人，看到没有，少年人，好不好，还不是青年人啊。他给他们看守衣服，他很希望把这个斯提凡打死，你还传扬耶稣，好不好，我们是法利赛人，我们守摩西律法，我们不传扬耶稣，所以就给他们看守衣服啊。这里是扫罗，他是受到加玛列的影响成为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是反对基督徒的，不相信耶稣的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八章，就是这个第八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啊，读到第三节。
从这日起，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，除了使徒以外，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。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，为他捶胸大哭。扫罗却残害教会，进个人的家，拉着男女下在监里。
这个少年人扫罗，希望刚刚第七章他说喜欢斯提凡被打死，就少一个人来传扬耶稣吧，好不好。那么现在啊，耶路撒冷教会受逼迫了，好了，扫罗怎么样，他就去残害教会了。 残害教会啊，这就是扫罗当时的情况。那么扫罗这个人以后就是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了，主耶稣向他显现他就改变了啊，这个就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九章。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九节，一节到九节，
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，去见大祭司，求文书给大马士革的各会堂，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，无论男女，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士革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他就扑倒在地，听见有声音对他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他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主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，起来进城去，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。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，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。扫罗从地上起来，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。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，三日不能看见，也不吃也不喝。
扫罗少年人好不好，他要去迫害基督徒啊，因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是守摩西律法，那么他就从大祭司那里啊拿了文书了。那么文书就要到哪里去呢？这里是说大马士革，大马士革呢就是现在的叙利亚的首都，去抓里面的基督徒。因为刚刚第八章不是斯蒂凡死了以后基督徒就受逼迫了吗？犹太人就要杀他们砍他们，他们就四处逃避了啊，逃到犹太的各地，逃到撒玛利亚，也有的人就逃到大马士革这里去了。那里就有很多基督徒，扫罗他就去抓他们，大祭司就相信扫罗这个从小就是一个法利赛人，加玛列的门徒，他要去，我们很相信他，就去把基督徒抓起来送回耶路撒冷，然后呢惩罚这些基督徒，有的就被杀了，好不好？你还要信耶稣，就把你杀掉。但是呢，他还没有到大马士革，在路上忽然有光照着他，这个光比太阳光还要亮，照着他眼睛就看不见了。他就天上有声音就说了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他说，主啊，你是谁啊？我怎么在逼迫你啊？他说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，你不是钉十字架死了吗？你怎么现在还能跟我说话？那就告诉他，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他是真正是神的儿子啊。这个是扫罗的经历，好不好？他遇见了主了啊。那你来，我们来读读罗马书的第一章，罗马书的第一章。第三节读到第四节，第三节读到第四节，罗马书的第一章。
论到他儿子伯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应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
好了，从保罗来看，耶稣这个人 从日无神来讲，他是玛利亚生的，好不好？所以是人的后代，但是他能够从死里复活，那就证明他是神，他是神的儿子。从来没有一个人死了以后会复活的，好不好？从亚当起死的了都没有复活，但是耶稣复活了。你怎么知道耶稣复活了？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嘛，向保罗说话了嘛，光照的保罗了嘛，保罗眼睛就看不见了嘛。这个时候保罗就改变了，哎呀，他说耶稣真正是神的儿子，真正复活了，真正是神。我当时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了耶稣，所以保罗就是这一次把他整个的人就改变了。保罗改变以后，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，他就写了，我们来读读腓立比书，往后面翻第三章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，我们读到第八节，四节到第八节。
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，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，我更可以靠着了。我第八天受割礼，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就律法说，我是法利赛人；就热心说，我是逼迫教会的；就律法上的义说，我是无可指摘的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不但如此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我以认识我主耶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
好了，这是保罗改变了，他的改变，他说按肉体来讲，他是第八天受隔离，那按照神对亚伯拉罕的话，你的后代剩下来第八天都要拿，都要受隔离，他就剩下来就受隔离。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，好不好？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。就律法说，他就是法利赛人，看到了。就热心说，我是逼迫教会的。在当时，他是受很多人尊看好的，对不对？这个少年人又逼迫教会，又受摩西律法，又是法利赛人，还是加玛列的学生，又是逼迫基督徒的。就热心说，我是逼迫教会的；就律法上的义说，我是无可指责的。我是受摩西律法，按摩西律法来说，我是无可指责。你看我这个少年人不错吧？但是第七节，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，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。有损就是有害了。我现在遇见了主耶稣了，把我整个人一生都改变了。过去我认为是好的，受隔离好的，受摩西律法是好的，我是加玛利的学生好的，我是法利赛人都是好的，现在我看都是有害的，有损就是有害，所以他就完全变了。他就做什么呢？他是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，不但如此，第八节，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，我要得到基督。他完全改变了，过去他的看法和现在的看法完全不同了，好吧？所以把万事看作粪土。啊，这就是保罗是我们的榜样。我们可能把万事都看 不是看到粪土，看到宝贝，宝贝，但是宝宝不是的，万事都是粪土，唯要怎么样，得出基督。好，这次保罗完全改变了。因此我们今天在读这一段圣经，保罗现在在为主耶稣做见证，他怎么能够改变，就是复活的主遇见他，复活的主遇见他。啊，最近还有一个姊妹给我发这个微信，她现在是在哪里呢？在 Australia， 在澳洲。她就说他们教会里面有的基督徒就是决志了，好不好？决志信耶稣了，但是以后又不来聚会，又不祷告，很多也不读圣经，但是这种人到底得救没有得救啊？好不好？一个基督徒，如果你没有遇见主，这个改变就很难了。我们的改变都是遇见主，所以这个主日你们听见那个爱弟兄做的见证，就是那个任弟兄、任老弟兄做的见证，对不对？很多就改变了，他在信主两年嘛，圣经就读了五遍了，你看嘛，啊，改变了，在他身上就有很多的神迹出现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个不但是在保罗身上，应该在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都应该有这种情况出现，好不好？都应该。所以今天我们就看见保罗的他现在在做见证。那么现在呢，这是在亚基帕王的面前做见证，就把他怎么是一个从少年期就是一个法利赛人，以后他就要说到他的改变了，要说到他的改变，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说到说主耶稣的复活，这一个我们就要下一次来交通，好不好？下次交通。所以保罗在亚提伯王面前，他的见证就是他是怎么改变的，为什么他会改变，他原来是一个什么人，现在。在腓立比书他就把自己完全看见，看万事如同粪土，我要得着基督，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榜样。如果你没有这么一个心，你要改变就很难了，必须遇见主。好，我先交通到这里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。什么叫交通的病？
讲弟兄，我读那个旧约创世纪有两处有疑问。
好，
第一个是创世纪的第二章十六节，十六节说耶和华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。那我这儿的疑问是，那它有两个，一个是生命树，一个善恶树，那这里并没有说这个生命树不可以吃吧？
没有
没有，
而是树是这个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，但是唯有一个不能吃的，就是分别善恶知识树。好不好？这个我们中文的翻译，翻译掉几个字，不是知识树，是分别善恶的知识，分别善恶知识一定有个知识这个东西，这里没有翻译出来，就是你有那个知识，好不好？
对，
因为这个树， 后来那条蛇就要夏娃去吃，对不对？
对。
那么这棵树呢，就是蛇所利用的树，好吧？它利用这棵树。
对。那这园当中有生命树，也有分别善恶的知识树，这两棵树。
对对。
那就说
有很多树，很多树。
把生命树的果子也可以让它吃吗？
大家他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只有一棵树的果子不能吃，好不好
？OK，
那就分别。
好，还有一个是第四章，第四章的第十四节，第二十四，这个他这儿讲，凡遇见必杀我的，指该隐，啊，遭报七倍。那该隐和那个亚伯，只有他这里他两个孩子，亚伯已经被他杀了，那还有谁能杀他？因为他都是这个亚当的后裔嘛。
对。
他两个孩子，一个孩子是已经被杀了。那应该是就存他了，那为什么还有人会杀他？这个死的是谁呀？
那我们要看一看，这个亚当，请你来读第五章，第三节。我们读到第五节，好不好？
亚当活到130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，就给他起名叫塞特。亚当生塞特之后，又再世8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。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。
好了，这里是只记载了亚当活到130岁生了一个儿子，对不对？
对。
130岁以前他是没生，没有记载的，并不是说就没有生，好不好？好。那么在生赛特以前，已经生了两个了。一个亚白。
对。
还有一个呢？
该隐。
该隐，对不对？只把他们三个记出来了，对不对？130岁。但是130岁，这个还有生了其他的，有生儿养女，你看到没有？130岁，就算他一年生一个嘛，要生多少了啊？好不好？另外他活到930岁，你看要生多少？好不好？有没有人会杀他的？当然有人了，好不好啊？好，那先走。好的，那如果没有了，我们就读到这里，今天好吧？